听众朋友，杰夫·昆斯是美国当代最有名也是最具市场价值但同时也极具争议的艺术家之一。最近由于他送给巴黎市来纪念2015年恐怖袭击的遇难者的一个名为《郁金香树》的作品而受到了法国艺术文化甚至是政界的争议。这个礼物目前已经成为巴黎市的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夫人手中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知如何处理。事情的起源是2016年在巴黎遭受系列恐怖袭击一年后，美国驻法的大使馆宣布要将杰夫·昆斯的这件象征着希望和两国人民友谊的艺术品免费送给巴黎市，而巴黎市的市长当时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这个作品安放在巴黎著名的地标式的建筑东京宫前的广场上的效果图。目前作品即将完成，而法国的艺术界和政界的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反对这个计划的最终实施。法国文化部长也出面要求巴黎市对此计划再次进行评估。郁金香树被称为是一个有毒的礼物。实际上，目前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这件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艺术家杰夫·昆斯免费送给巴黎礼物的同时，还施加了将其置放在埃菲尔铁塔对岸的东京宫前广场上这个条件，其背后是否在为自己做广告的动机受到了多方的质疑。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事件中更加看到法国和美国在艺术市场和价值观上的一些冲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动辄上千万，是否就能具有相应的艺术价值呢？围绕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策展人利亚巴黑法国当代艺术协会的主席崔宝仲先生，请他谈谈他的一些看法。
2015年在蓬皮杜有大的一个回顾展，看过他其他作品，但最出名的就是他那个气球狗了，市价也是到了差不多5000万美金，差不多一只，总共几个版本，然后都在大的收藏家那个手里面。那这次的郁金香基本上在材料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是他之前的模式，用这个最好的技术来呈现这样的一束郁金香。本身这个作品看起来不是说作品多么差，但是我觉得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作品放在东京宫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那个广场上，位置是出了问题。既然是向那个遇难者致敬，但是那个地方完全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圣地，这个本身是不逻辑的。这件艺术品太有广告宣传自己的一个嫌疑了。作品本身可能没那么差，但是放在那里的话，我觉得对整个那片的建筑来讲还是不逻辑的，还是不符合的。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杰夫·昆斯他的气球狗这个作品呢是5000万美金一个，而且呢是在收藏家的手里。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争议的艺术家，不管是他的个性啊，还是他的行为方式，还有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对他的作品来说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说他是非常的艳俗，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是他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艺术的面貌，而且呢是反映了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这种欲望的心理。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他作品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工厂嘛，因为他上百的员工帮他工作，做的也是用最高端的技术，然后用融资的方式，比方说这次巴黎的送的礼物，但这个礼物还是蛮贵的，送了以后还是找到350万欧元来制作完成它，所以这么多的钱去让一个这样的艺术家放一个作品，包括他的气球狗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他自己这个自称是这个当代艺术最能够反映当前这个时代的一些作品，但实际这种工厂式的，在本质上讲可以这么说，的确是当代很多观念艺术它纯粹就是一个金融产品，它这么做呢是也没有错，只是它离真正的艺术精神越来越远。那么它我是 这个这么想，就是说，因为法国人之所以反对这件作品，也正好是跟法国本身这个传统的思想和他们的坚持还是有一定的逻辑、一定的关系。包括他当时在蓬皮杜展览的时候，大批的这种负面的报道、负面的评论，法国人还是本来这种批判精神非常强嘛，他不会一贯的去，因为你出名了，因为你价格高了，就跟在你屁股后面就会吹捧你。法国人是一个，这是一个极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个民族。从那个启蒙时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他会有自己的一套这样评判的系统，这样的一个的确是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把艺术直接做成了一个金钱，做成了这个商品，他的作品就是商品，就是非常直接的商品，对当代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吧。
那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法国艺术圈是处于比较有批评性的，那和当今的这个艺术市场，由美国不管是他的这个金钱还是由他的艺术家这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相比，那你觉得这是古老的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艺术价值观还有文化观的一种较量吗？
肯定是，因为什么呢，从中世纪一直到差不多1940年1950年左右，法国一直是整个世界的艺术中心，最多的交易和最多艺术家的地方。但是之后呢，转向美国之后呢，这个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随着经济的提升，美国逐渐把这个艺术市场全部基本上占了大部分的份额。到现在来讲，就今天来讲，大部分的艺术交易是在美国产生的。最大的画廊在纽约。所以说呢，它现在法国在经济上来讲已经完全没办法和美国进行较量了。同样级别的艺术家，像法国的苏拉热，市场价格也只有几十万欧元、几百万欧元。同样级别的，你看大卫霍克尼或者是塞通布利，这些就是基本上要比法国的艺术家多一个零。所以在市场上、经济上、艺术市场上，法国是完全没有可能跟美国进行对抗，因为它的经济体量太大了，它的艺术市场的体量太大。但是唯一能跟它对抗的，就是法国人保持了艺术的传统。毕竟从这片土地上出了那么多大师，曾经那个印象派之后，包括立体派、毕加索这些人，梵高、达利等等，都是在法国，都是在巴黎出现的。那么他在整个的精神界的艺术的这个精神，包括艺术批评界，他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近代的几个大的批评家都出自法国，你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德勒兹、德里达、福柯这些人，包括最新的像拉图，还有像那个于贝尔曼，都是在法国出现了世界顶级的艺术批评家。所以说这个在这点上，美国至少目前为止还远远无法跟法国相比。在艺术批评上，再好的美国艺术家都要来巴黎做展览，要去蓬皮杜来，除了大都会还是不够，莫马也还是不够，他一定要来蓬皮杜做过展览之后，他才能够升到这个顶级的位置。包括杰夫昆斯，他也是在蓬皮杜做过展览，所以法国在这个艺术批评、艺术精神的这个领域上，他还是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那现在我们在看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行为艺术啊、装置艺术的时候，看的就是一个观念这个问题啊。
真的观念艺术是差不多80年代90年代最流行的，纯粹就是玩观念，不让人看懂。基本上就是，但实际上整个观念艺术是跟当时的金融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从前，比如说梵高或毕加索这些人，他们的市场要经过10年、20年、30年、50年才能做起来。那么当代艺术家他们后来做市场的人不愿意那么长等那么长时间了，太慢了。那什么时候才能这个一点点涨价还涨上去啊？干脆就是这个观念艺术，技术进来之后就快了，有观念。随便都可以讲故事嘛，可以讲很多。这个拿一根棍子、拿一个桌子、一把椅子放进去之后，放到博物馆，那个讲背后一堆的故事，把它捧上去啊，直接价格可以翻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上去。这是一种金融做法，这个观念艺术正好碰到了那个当时艺术系统和金融系统碰撞那个时候，那对观念艺术就很顺理成章的被选入，被这个市场来推动。但是现在来讲，其实已经有开始对人们的技术有回归。当前对纯观念艺术并不能买账，因为真的好的观念艺术是非常少，大部分还是挪用。我就像那个杜尚也拿个小便池往那一放，你现在再拿出，你再拿100个小便池，那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也没有太多意义了。
杰夫昆斯这个作品，有人觉得特别美，有的人觉得特别难看。那究竟艺术中的美和丑到底是什么样的观念？
美的话，其实真正的美只有是在曾经那像康德讲的那种壮美艺术带给人的那种神圣感，那种崇敬感，到后面之后实际上都是没有这个艺美，从来都不是这个评判艺术的一个艺术品的一个标准，美和丑从来都不是。你就这么讲，你说看看那个多米埃，还有像这个弗洛伊德那些人，像那个培根，你说他们画的人简直是丑死了，都难看。说那个梵高画的人好看吗？也不是现在我们讲的像那个当前流行的这种这个网红一样，这脸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么好看。结果现在网红，你看你觉得网红好看吗？所以他这个真正的美和丑，他也是一个怎么说？你像昆斯这件作品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借助这个向法国这个恐怖袭击遇难者致敬的机会，背后隐藏的一个大的一个给自己做广告的做市场的一个动机，那这个就很丑了。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丑，这个东西再好看，它这个背后是很丑陋的这个。也是没办法让他做好这个事情。所以美和丑这个事情在艺术上大众可能更关注这个作品好看赏心悦目，那么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对于艺术来讲呢，他们这种看法呢更多还是一个装饰性，艺术好看嘛，我挂在家里面，挂在客厅，我每天看到心情好。但这后面的很多博物馆的艺术品，像蓬皮杜里面很多艺术品不好看的，很多都是不好看的，甚至真的是很丑。
你在艺术圈里沉浸那么长时间，对你来说艺术到底是什么？
我还是这个引用这个于贝尔曼最近一次在那个今年第五十届世界批评家协会上的讲座吧，我觉得他讲的这段话我还是非常非常认同。就是当我们就是看艺术品的时候，就像一个当一个评论家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去这个评论的时候，他不是要多么的了解这个艺术品，而是让这个艺术品能够进入他的内心。那么在这个进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切割，这个批判，你既然你想批评的话呢，一定是要讲嘛，讲观点嘛。那个讲这个观点本身实际上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艺术品的感受的这个过程才是最真正最重要的。因为艺术本身是至少真的是没法定义的，因为它从古代到现代每个时代对艺术的定义都在有变化。你说这个昆斯也是艺术家吗？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很多人认为是，很多人认为不是。包括现在活跃在这个艺术界的这些人，你说有些人是艺术家吗？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自称艺术工作者，他做的是一个工作，他已经开始放弃这种艺术家这个称号。因为即使艺术家再厉害，也不是做的东西每个东西都是好的，也不是每个作品都能成为艺术品。但是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你看巴黎人的生活，他其实对艺术他是一种生活习惯，他看展览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实际上这种生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比任何国家其他国家都要好。大红展览经常是人山人海，挤得挤不动。艺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艺术除了艺术家做作品之外，那么观众跟艺术品的接触也是首先说是有一个学习，有个提升，同时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感悟，然后一次打开。所以我是觉得我现在做艺术这一行，然后每次接触到艺术家，接触到新的作品，其实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打开。哪怕是这个作品好或不好，当然也有一个评断，自己内心一个评断，但是这个过程来讲，即使是一件不好的作品，但你体验这个过程也是对内心的一次打开，也是非常好。
感谢崔宝仲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